从第十六节说起，你起来站着，你们就是指的保罗。那么说话的人就是我们主，在复活的荣耀的主，遇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保罗的时候，他说了这样的话：“那么你起来站着，我特意向你显现，要派你做执事，做见证，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所让所示你的事证明出来。”然后第十八节。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。因为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那如果我们把保罗这句话，就对保罗这句话，因为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那么这里蒙赦罪的故事就是出埃及记的故事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，这就是约书亚的故事。所以我们知道约书亚这一卷书的解释是在新约里面。好，我们继续再看另外一个地方，圣经就是罗马书。罗马书第八章，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五节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仍旧害怕；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这个心这里本原应该是灵。所以你们所受的是奴仆的人，仍旧害怕；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。那么儿子的灵，根据希腊原文，应当翻作儿子名分的人，用的是三神 ，the spirit of 三神，儿子名分的人。因此，我们呼叫阿爸父，圣灵与我们的灵，这个心就是翻译上翻作灵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。和基督同坐后嗣，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那这里说呢，既是儿女，又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坐后嗣。那么这个其实就是约书亚所说的。我们知道说，约书亚乃是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们承受了这个地球上的一块地，那块地叫做迦南美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，这些人都是一同的后嗣。这些以色列人，他们乃是和以撒一同做后嗣。所以我们还记得这个保罗说，就对保罗说，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，同得基业就是同得产业。讲的后嗣不光讲的生命，儿女是说的生命。后嗣呢，是说到承受产业。那么他我们所承受的产业那块地是什么呢？就是迦南美地。那么也就是罗马书所的以弗所书所说的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我们的脚当然还是踩在地上，但是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所以这个事实上就是约书亚和士师记的故事。然后下面保罗又接这句话：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那么这里的得荣耀的故事呢，其实就是撒母耳记上下，然后呢列王记上下，还有历代志上下的故事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当你读到这几卷圣经的时候，不光看见以色列人，不光你看见那些做王的人。一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另一面也是大卫的后裔，他们坐在宝座上，他们里面的生命是作王的生命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与主一同受苦，我们要和他一同受苦。所以我 道，到明天我们要得到奖赏，我们要和你一同掌权。所以讲到权力，讲到掌权的故事，那么很自然的就是从撒母耳记上下，一直到列王记上下，然后到了这个历代志上下。那么这个可以说这个主题重要的乃是讲到怎么样做王。那么这个前面我们说到儿子的名分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原来是这样，因为前面儿子名分的理论和奴仆的理论刚好是相对的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们叫罗马的帝国那时候有很多的公，有很多的公民，有很多的奴隶。其实他的奴隶呢多于公民。那么假定说一个罗马公民，他有很多的产业，那么孩子生下来他就是全业的主人。你可以说他就是整个所有的通通是他的。可是呢，他生下来没有多久以后呢，他为了让这个孩子能受教育，所以呢他就让他和一些奴隶一起生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许多的哲学家、许多的老师、许多有学问的人，他们都是奴隶。所以这个家业的主人就把这些人写出来了。所以他的孩子就在这一代人中间受教。所以我们知道在小的时候他是和这些人一起成长的。不过到了有一天，到他成年的时候，那么父亲呢就要邀请所有的客所有人来，那么要告诉大家说我的儿子已经长大了。他虽然在奴隶中长大，好像你看不出来他是权力的主人，但是看上去好像和其他的奴隶啊，他的打扮各方面都是一样的，这是很好的训练。不过有一天不同了，到了那一天呢，现在这个做父亲要把儿子呢，就把他的儿子放在一个特别的地位，叫大家都看见，那就是儿子的地位。所以把儿子放在儿子的地位这一件事叫做儿子的名分。意思在原文的，在英文的 placing of the son， 就是说把儿子放在儿子的地位上。那么当他做奴隶的时候，和其他人在奴隶面前受教的时候，他里面的生命和奴隶生命就是奴隶就是奴隶，他就是他，他里面的生命呢是罗马人的生命，他是自由的，而且事实上他是全业的主人，所有的灾难都是他的。但到了有一天，等到他成熟了，等到他长大了，现在呢他父亲和全世界知道说他是我的儿子。所以那个典礼呢就是把这个儿子呢放在那个儿子的地位上，那么就是在圣经原文就称作儿子的。所以记不记得主拣选我们，要我们得做儿子的名分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不光叫我们得救，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刹那已经有了生命，我们已经有了儿子的生命。但是呢我们一直到我们长大成人，那这个时候呢，现在我们就得着什么？得着儿子。所以圣经所说的儿子名分，不光指的儿子的生命，是指的儿子的名分，就是有一天神圣灵要把我们放在一个位置上，让大家都看见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这些人已经成熟了。所以你知道今天万人都在那叹息，就是等候，希望什么？他们等候，切望等候神的种子能够显出来。那么神的种子显出来，那么意思就是看这些人，他不光是神的儿女，不光他里面有基督的生命，现在他生命是长大了。那因为他长大了，现在可以承受产业。因为他长大了，现在父亲所有的他的事业可以完全交给他的儿子，他的儿子能够完成父亲的事，能够完成父亲贯彻他父亲的意志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等到他父亲把儿子放在那个位置上，都是他父亲最满意的时候，因为儿子终于长大了成人。所以我们记得圣经里面不光讲到我们有儿子的生命，神的儿子生命进到我们里面，但是更重要的，神巴不得我们一天能够长大，结果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儿子名分什么意思呢？儿子的名分就是 就是指着什么？就是指着我们不光有基督的生命，而且长大成为来生。所以这一面讲到成就产业，一面讲到做后子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也给我们看到我们要和他一同受苦，也与和他一同得荣耀。那么做后子是指着成就产业来说，享受所有迦南地一切的丰富。但是不止如此，神在我们，神让我们在迦南地不止做一个享受的人，也做一个掌权的人。所以呢，圣经就说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与和他一同得荣耀。那么什么叫一同得荣耀呢？你读到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呢，就有很明显的解释。他说，神预先所定下的，又招他们来，所招他们，又叫他们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，又叫他们得荣耀。那你说这里得荣耀是什么意思？你怎么样退回去？退回去你就明白了。保罗讲到说，原来呢，神原来呢，这个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帮助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。所以现在如果你把这两块圣经放在一起，什么叫得荣耀呢？得荣耀就是磨成像儿子。所以感谢你，我们今天不光你还一同受苦，我们还要和他一同受苦。对我们里面的生命呢，是个王子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就会发现整本新约就是围绕在这两件大事，一个是sonship，另外一个是kingship，一个呢是讲到儿子的名分，另外一个呢就讲到做王掌权，这是两件事情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基督徒不光是享受在地好像在天，那因着不要忘记，今天仇敌仍旧非常的猖獗，所以我们看见。我主要我们祷告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今天主还有一个错觉，今天主的旨意是什么呢？不光是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，而且叫我们能够为他掌权。我们如果能够服在基督的王权底下，我们就能够彰显他的权柄。所以这是圣灵，这可以说神永远的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你读四福音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就讲国度，讲到天国；然后约翰福音呢就讲到生命。那么生命这一条线就是儿子的名分。那么讲到马太、马可、路加讲的国度那一部分，那就是一个不同的荣耀。所以一面是同作后赐，一面是同得荣耀。同作后赐就是约书亚记。和事实还有如何记，那么同享荣耀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呢？这个故事就是撒母耳一直到历代之上，当然这里面有失败，这里面也有得胜，这里面有羞辱，这里面也有羞辱，那么这里面也有荣耀。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读这个旧约，特别从约书亚一直读到历代之上下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，我们的解释呢是在新约。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，这个约翰跟约书亚前面有出埃及等等。那么如果从出埃及开始的话，你会觉得我们从前好像在埃及，我们在这为奴，法老就像撒旦就像法老。那么有一天感谢主，我们得救了。我们不光得救了，我们就逾越这个羊羔，我们不光接受那个血抹在门楣上，然后呢，我们吃到羊的肉，我们得着能力行走在旷野，然后三天以后呢，我们得救，然后呢，以后呢，我们就过了红海，过红海就好像受尽一样，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大而可畏旷野。那我们今天在地上所经过的种种，就是出埃及告诉我们。那如果我们从那里来讲我们得救的故事的话，你会想到说，神可怜我们，神知道我们的犯罪，我们的哀声发到神的面前，所以神要来拯救我们。那么古时候是这个摩西 啊，我们知道时候到的时候来接他的儿子，来协助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么现在我们接受羔羊血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，我们把他的血抹在我们门楣和门框上，心门的门楣和门框上，神看见这个血就觉得回去，我们就得救。所以我们普通讲的得救一定是从我们的光景，神可怜我们，神爱我们，觉得我们活过去了。但是如果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，你会发现出埃及的故事对我们来讲是脱离为奴之地，脱离苦海。但是神怎么说？神怎么解释出埃及呢？他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。是什么意思？我的儿子是借着埃及的摇篮，就是尼罗三角洲，在那里长大的。但如果他要继续成长的话，他就一定要离开埃及。那个埃及不过是过渡的，所以我们的神把他自己比作老鹰，以色列人像小鹰一样。那么老鹰的位置保护小鹰，常常把这个小鹰子母鹰的小鹰呢放在一个很高很安全的地方，高不可及的磐石上。那没有人能够侵犯到那个，没有人侵犯到那个安全。所以久了久了，这个你看见这个老鹰总是在你所有的需要，在风和日丽，在磐石那上面会是非常安全。这个就好像以色列人神把它放在尼罗河、尼罗三角洲，放在埃及一样，一模一样。所以因着尼罗河每年两次的泛滥，更连祷告者的需要，你看那两块的地非常肥沃。那块地方叫黑色的土壤，当时是最肥沃的，结果就叫尼罗三角洲就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，最早。那么神老鹰就把小鹰放在那里，那小鹰久了以后，他就忘记了他自己是从迦南来，他忘记了神应许给扫亚亚伯拉罕迦南美地乃是他们的产，他们完全忘记，因为尼罗河太好了。今天呢，尼罗河就是他们的生命线。所以，但是到一个时候呢，结果这个老鹰呢，就用它的翅膀，就上展它的翅膀，结果就搅动那个草，好像台风一样。那起头的小鹰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，为什么就是淋到我呢？但是我们晓得，等一等它就。因为如果小鹰一直恋战那个美好的窝的话，是永远不会飞的。但是做老鹰的是希望小鹰能够长大，那怎么办？它会飞怎么办？你一定要搅动它的巢，结果它只好飞了。它会飞不会？它不会飞，它不小心就摔在磐石上，就摔得粉身碎骨。所以就在说时迟那时快，老鹰呢就把它翅膀拔了翅膀。就很自然的，就很快的就让小鹰就在它的翅膀上，然后神说：“我把你们像小鹰一样背在我的翅膀上，带到西奈山来归给我的神。”所以从这里就很清楚，就解释说，当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犯罪了，当时我们在为奴之地，结果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感谢主，这个对不对？这个当然是对。但是如果从神的眼光来看的话，在我们还没有蒙恩得救以前，神在我们身上已经定了一个永远的旨意。我们怎么知道？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出生，他们的命运已经决定了。是谁决定的？是神和亚伯拉罕的约，神把迦南地赐给他。所以现在我们的神要完成他的旨意。真正这些人他们得产业的地方不是埃及，埃及比起迦南差得太远了。神要把牛奶与蜜之地给以色列，所以气象学家告诉我们，如果你根据这个整个地球这个气象的，你如果稍微追踪点历史的话，那最早啊，那个我们的伊甸园那一带是以两百，最早伊甸园，所以最初是乐园。但是后来呢，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，神就叫这个地 咒语的力就长出荆棘，所以慢慢慢慢的雨量带就往北移，所以大概到了约书亚的时候，这个雨量带呢就到了哪里，就到了这个色列一块，所以一点都没有错，神给以色列人那块地真正是牛奶，所以神要把这块地赐给谁，是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但他们忘记了，他们觉得埃及真好，有黄瓜有韭菜，他们觉得这连祷告都不需要，你看多么好。结果这个就是埃及，埃及人感谢神，他说他要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忘记了神和以色列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神迹神既然把这块地要赐给他，所以他们要回到迦南，他们不光要进迦南，而且他们承受迦南做他们的产业，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才是神永远的。就做我们的光景来说，不错，我们犯了罪的时候神拯救我，但是不要忘记耶稣救赎我们，拯救我们第一段是叫我们的罪的，是我们的罪的手是罪的赦，这出埃及的故事，但是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成圣的人，从得自由。所以很简单，今天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，就是说翻译成我们今天懂的话来说，我们这些人是与以撒同作后嗣，与以撒同作后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我们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现在要和以撒一同作为产业。那么，所以我们这些人不光一心称义，因为我们罪得的赦免，我们也一心成圣，所以我们这些成圣的人要与成圣的人怎样一同得的基业，得的基业上就一同进到迦南。迦南呢，可以说是我们的产业，埃及世界不是，不管这个世界无论何给我们一生有多大的影响，但是因此现在不光是巴比伦世界远远背在背后，埃及世界也远远背在背后，所以现在我们就到了迦南的门口，现在这就是约书亚的开始，所以我们从这个背景我们来看这个约书亚和士师记还有路德记，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用新约的话来说，这一切都是这个儿子的功德，都是这个成熟了然后能够继承能够承受父亲的一切的产业，那这个就是约书亚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回到约书亚记，我们稍微把约书亚记做一个很快的快览，就是我们对他要有一点印象，所以呢，我们来看约书亚记，然后我们做一个很快的松了，很快的快览一下。那么约书亚记一共有24章，其中24章，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，这里面大概是可以分作4大段。那你看第一章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怎样勉励约书亚。那他勉励的话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，第3节：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。那神已经把这块地是赐给亚伯拉罕。那么当然。实在说来，神应许摩西的话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。那么，但是怎么说呢？但是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。那么这块地，神老早应许亚伯拉罕，说是以色列，是亚伯拉罕后裔。但是呢，他们有个责任，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呢？要用脚掌去踏过这些。所以就是应许美地来说是客观的，但是今天呢，你要把它变成主观的经历。我们说基督特别多的功夫，我们知道儿子的名字，这个我们是明白，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必须要经历它来看，只有经历了就是你的。所以大家知道，虽然这个应许美地是神给亚伯兰后裔，那么你是不是说因为这一切都是白白的，好了我就什么事都不做？不是， 你看见说这些东西是你的，但什么时候是你的呢？等到你一步一脚印踏在上面的时候，那就是。所以这就是整本的耶稣雅经。这些人现在他们已经快到了迦南，不久他们要进到迦南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勉励耶稣雅，他说：“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。”但是很有意思，你看前面一句话怎么说？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的地区。所以这块地是神借着亚伯拉罕赐给他。神从埃及招出儿子来的目的，就是要让他们去承受这个产业。亚伯拉罕留下来这个好产业是神应许的。但是我们说过，如果今天你过到约旦河，那么以色列应该做什么？以色列应该用脚掌经历每一寸的土地，然后每一寸的土地做什么？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，这是给我们看见信心和应许的关系。神已经把应许给我们了，但是我们要凭着信心一步一脚来支取神所给我的应许，然后呢用化客观为主观。那么你会发现，今天我们所说的在地好像在天上属灵的福气，你很具体的话就在我们日常生活里，我们天天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，这个是变成我们的血，变成我们的肉，变成我们整个生活的一部分。所以这个就是耶稣雅经。那么这是前面呢这个神勉励摩西的话，所以第五节他说：“你凭这个日子有预言的在里面，这样的主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叫你同在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须叫百姓承受那地为业。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，这就是与圣徒与这个圣徒同的成圣的人。那么这些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嗣，是与以撒同作后嗣，所以要记得，亚伯拉罕就有个独生的儿子以撒，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他的后裔，所以谁是承受产业的？不是以撒吗？谁是承受产业的？乃是以撒。所以感谢今天承受产业的不是肉体，承受产业。所以我们是与基督同作后嗣，那么然后你承受了同等的基业，所以就是我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赐给他们那块地，所以又是回到亚伯拉罕，基本又是回到亚伯拉罕所应许，只要当前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是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好了，那么这些呢就是勉励的。然后呢，约书亚就去传，就走遍营中，就把八人走遍营中，告诉他们说，三天之内他们要准备过约旦河。好了，那么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。不过呢，当然他需要一点交代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个进迦南以前发生一点的事情，发生一点状况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什么？这个十二个支派里有两个半支派呀。他们当初你记不记得在约旦河中，摩西不是带他们要进迦南以前，他最早希望借着以东的大王的大本经过，以东不肯，所以只好绕道，然后摩亚也这样又绕道，最后呢过了亚顿河以后呢，他又向这个亚摩利人要借道，那借着道就是王的大本经过 highway。 那到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约旦去，还有那条路还在古里，当然不是像今天的完整，我们那条路大概路线还是在。那么好了，结果呢，过了这个亚顿河，因为我们记得神曾经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不能碰以东，也不能碰摩亚，这个有它的原因的。那么然后过了以后呢，结果又不肯随着把这条路来，那么最后就把基列拿下来，还有巴山拿下来。那那块地，如果大家读圣经，你会发现非常好的一块地，非常 肥沃的盆圣经旧约，羊啊牛啊怎样，是非常非常。所以这两个支派的人呢，就是流便加德和巴拿马拉西半个支派的人，他们就看到这块地就好了，我们跟我说不要过去，我们就让我们就得这块地。那摩西气得当然很失望，你看他们漂流的荒野40年，最后又一直要进家园，已经到了门口了，他们说我不进去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些地方好不好，是好，后来神给他们也给了他们，但是呢赐好的永远赶不上善好，赐好的永远是善好的仇。所以摩西只要叹一口气，你要吗？可以，所以我就给了他们。不过呢他们应许摩西说，但是呢如果要去打仗的话，我们一起去，我们一起过这个难关。但是所有那些老的弱的妇女和幼儿，那么很远没有过去，就是很自然的留在这里。那么然后真正进迦南的，就是我们说过的其他的百姓，再加上这些两个支派里面的男丁，他们跟着过去。所以这是每天不同的地方。你读到约书亚圣经特别给我们看到，你看你要知道今天的很多人都记不住，你说他如果罪得赦了好不好？当然好啊，是不是上天堂？当然上天堂。读的读你看读佛学习，你看一切的罪，那这个好吗？很好。但有的人就够了，就满意了，所以一受了戒他就毕业了。你下去找他，他说我已经毕业了，为什么？他的罪已经得赦，他已经拿了天堂入场券，所以现在呢他可以找他两件了。他一面他这个死的活的时候做财主，死的时候做拉萨路，这是很好的。所以今天许多人都是要两个天堂，要两个世界。但是这样怎么样？你看见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和神的人同得其乐，所以最终的目的是应该要到进迦南的。可很可惜，在迦南的门口，你看见有些人已经到了门口，但是他们远了。所以就是你就会发现基础里面有很多人很满意，从他蒙了这救以后他就好了。现在呢他知道他不会下地狱，他知道他一定上天堂，所以呢他觉得我可以忘记，很快乐。你叫他你要不要进去啊，他说已经很好，这个已经很好。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赐好永远是上好的。这边留在约旦河中是神许可的旨，不是神永远的旨。我们做基督徒一定要分辨这两个。很多人说啊，只要神没有禁止，神许可就可以。你知道到了这个重要关口的时候，这个做女儿一定要求爸爸答应说我嫁给某某人。那么如果爸爸看见这个礼物不可靠，可以劝他，但是呢他不愿，他怎么样都不听，不听，最后真的到了走进地坛那一段，他爸爸还是要跟他陪他走那个地坛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爸爸说好，不是他心里的好，他爸爸有个善好的标准。但是呢，现在好了，不得已，女儿非嫁不可，好，你就许可他。所以我们主怎么说？他说摩西因为你们心刚硬，所以许可你们给别人修书。起初不是这样，所以起初的是神永远的旨。那现在你们可以给别人修书，这是许可的旨。所以你看有两种情形，父亲牵着女儿走到地上的，一个是这个女儿她所选择的就是她心中所望的一切，你看这是永远的旨。但是呢另外一个情形，女儿坚持，你看他的女儿的看法和父亲的看法有落差。那么假定说父亲的看法是对的，假定说你父亲看着女儿真的往墙上撞的话，但是现在女儿坚持，女儿尊重他的意思，那这个时候呢父亲说 yes 的时候，那个是许可的旨。所以别忘记，当你每次读圣经读到两个支派拜在约旦河东的时候，你要叹一口气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，你走了那么远的路，结果呢还是在约在什么在迦南的这一边，还是在约旦河东。 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这个是约书亚就和他们，所以这个第十四节说，你们的妻子、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中摩西所给你们的地，现在明白吗？但你们中间一些大难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，在你们的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，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，并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他们为业地，那时才可以回来。你们所得的承受的业，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中向日出之地所给你们的。那不要忘记，摩西因为你们心刚硬，所以就把这个环境给了他。然后下面的故事就是很明显，他们大家都准备好了。那么第二章呢，他就打发两个探子去窥探耶利哥。那么接着当然就有拉合的故事，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。那么从第三章开始呢，你就看见他们就过约旦河，那么到了第四章一开始说，国民的尽都过了约旦河。这里面啊，有些故事发生。那么，然后呢，这个最后到了第五章，那么我们知道说他们真的脚就踩在迦南地上。那么同时呢，到了第二天呢，玛拿就止住了，他们就开始吃迦南的土产。那么然后呢，你记不记得约书亚就看见有一个人就在耶利哥的耶利哥，那么有一个人手里拿出刀来。背面站立，约书亚就帮他们问他说：“你是帮助我们的呢，是帮助我们的远的？”回答说：“不是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”那约书亚想说：“你是站在我爹这边呢，还是站在我这边？”但是神说：“不是，神不是站在我们这边，是我们要站在神这边，以他来做元帅。”他所应允的回来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前面的五章，那么很清楚，我们看见就是以色列他们终于进到了这个迦南地。那么下面接着的呢，就是征战的故事，那么征战的故事大家记得哈，你第六章讲的过耶利哥，然后第七章呢是讲的爱，那么爱是很小的城，这个耶利哥呢反而是一个很古老的城。今天如果大家到耶利哥古城去，还是可以去，很有意思的。那么这个你看见那古城到今天那个废墟还在，还可以看到那个古城的废墟，因为我们知道说主耶稣那个时候的耶利哥城。不是约书亚那个时候，约书亚那是古城，所以古城跟新城有一段的距离。如果大家今天到以色列去了，反正有一段距离。那么古城那个废墟，那就是约书亚那个时候的古城，那么那个时候就很大。还有大家都知道耶利哥呢，那里有很多的棕树，很多的，所以可以说是沙漠里的绿洲。所以耶利哥的称呼什么？称作棕树城。那么这个耶利哥呢，反而打了胜仗，几乎不可能后来打胜仗。爱呢很小，后来他们打探出去，他们就发现说那里，所以他们回到约书亚怎么说呢？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，只要两三面上去就可以把爱打下来。结果没想到爱是打了败仗。那么打了败仗以后呢，结果后来发现亚干的罪。所以他们背负的就是这一头。那么第八章他们后来也把这个爱城把他们拿下来了。所以等到你读完第八章的时候，那么你就很清楚了这个可以说是第一个很重要的战役。那么一进了耶利哥，然后就往爱城，爱城什么地方呢？爱城就是伯特利的父亲，记不记得伯特利的，就在伯特利的地方。那到了伯特利已经靠到了什么地方？到了撒玛利亚。所以那个地方呢，可以说是迦南美的中央。那普通你读旧约讲的迦南美地就是但到约什巴。那但是北方的一个城，约什巴呢是南方的一个城。 那大家如果你到地图稍微仔细看看，你真正画画地图，你画最中央的部分是哪里？最中央的部分就是世界内的，也就是萨马里亚，也就是波特利二月这一带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个等到以色列人他们一进到迦南，现在呢，不要忘记，这许多的城都在敌人的手里。那么你怎么能承受迦南作为产业呢？那你必须脚踩在那个城里，但是那个城里面你越踩着，你怎么办？就必须往前踩。所以就征战，然后你的脚才能踩在每一块土地上，每一块土地才是。好了，那么整个你看，整个这个征战的情形，就是一开始是中东，就是迦南地的最中东。那么然后呢，从第九章开始，你看见那个战役呢，就延伸到南部去，就从东部到南部。那么起先呢，有基遍人，因为基遍人看见约看见约书亚这个对付耶利哥，还有就是爱城。那么大家也都注意，无论是耶利哥，无论是爱城，好像约书亚都是杀的片甲不留，有的是做，甚至于妇女老幼好像没有一个。后来你去看，只要约书亚哪一个城下来，那个城就是不光焚烧，而且可以说是男女老幼全部歼灭的。所以这个实在是很可怕。你特别读到后面，你知道中国有个很有名的一个学者叫张文正博士，他读到旧约，尤其读到约书亚，他认为这个旧约的人太好像太残忍了，怎么会是神爱人之人？怎么会呢？怎么会这样？所以你读了约书亚弟兄姊妹，你特别读了这一部分，你也会觉得会不会这约书亚的手太重了？你看约书亚是一个很了很伟大的军事学家，但你怎么一点的怜悯心都没有？怎么会是连少到连老到少，可以说是赶尽杀绝？那么从今天我们角度来看，尤其从新约基督徒角度来看，那么要么就证明说以色列神是不一样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你知道的，有的基督徒就认为这是从这异端，他们认为说这个旧约的神跟以色列跟新约的神不一样，新约的神是神爱是，但是旧约你看就是好像很残忍。那么还有人认为怎么很有人就是根据这个就认为什么呢？就认为说这个就认为说这个，因为谁创造这个宇宙呢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旧约的神。所以他们说，因为这个物质呢，物质是物质是，所以根据哲学，希腊的哲学，物质是恶的，所有万恶的根源都因为物质，是物质来的。那么灵呢，就是善，那是从神来的。所以现在他们认为是，如果神创造天地，那么表示神一定要跟物质有接触。那么好，既然物质是污秽的，所以呢，你看和神接触，所以你看这个神不可能，所以真正的神不可能是不错，但是一定是从神那里慢慢慢慢的，有很多的等次。那么慢慢那么现在有个所谓次等的神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是从耶和华的神他们就创造了这个图案。所以这些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他们读的地方，这些圣经里他们没有办法解释。你怎么解释？你能说神是爱你吗？如果神就是爱，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？好像你不起这个连不起来。所以有很多种希腊哲学的理论，各种各样试着要解释，甚至有人认为说这个，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，你看你读旧约跟新约确实不一样的。但是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基遍人呢，基遍他才设了个诡计，大家都知道，他假把自己打扮的好像从远方来一样，那么其实就是附近。那么他们然后就这个约书亚就忽略不足和他签了约，那么结果就不管待他，所以后来他们就做什么，做劈柴挑水，就做苦工。那么他们的确他们生命保持。所以你可以想象的，为什么是因为诡计啊？就是他们怕，因为只要这个城一给拿下来， 连男带女大大小小那是片场的，那个情况当然是很紧张。那第二次呢，就是到最近，我们在我们的神呢受了很多的冤屈。虽然很多人读圣经，你留在这里不明白，但其实这个你不要忘记啊。严格说来啊，摩西还没有进迦南，已经跟以色列说：“我怕你们找出那段话了，我暂时不告诉你再说。”神对他们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你们将来到迦南地区啊，不是依着你们的意，乃是依着他们的恶。”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告诉我们，那个恶到一个地步了，现在神对审判。那么起头呢，我们还不懂为什么神要审判在迦南地迦南起头的人。那现在我们明白过来，我觉得如果胡适先生稍微深入往一点点，可能他就不会误会有救援的神。那现在我们大概明白过来，原来迦南的宗教是色情的，因为到处色情泛滥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色情泛滥的地方呢，就是欧亚非三洲交汇的地方。所以你看见这个，尤其是在这个情形下，你看它传播的特别快。色情的宗教有吸引人，因为它迎合了人最卑下的欲望，但是呢，却给他戴一顶很尊贵的帽子。因为宗教好像是属于整个道德光谱里面最高的，那么色情特别以。受色情泛滥的时候，这个实在是整个道德光谱里面最低的一段。现在如果一个人在那个放纵自己的时候，良心就平安到那里来。但什么时候你把这个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的，良心就平安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是为什么你读到这个摩西讲那些律法，那些律法有一种不懂为什么神对以色列这样讲。因为神知道，摩西知道他们将来所去的地方就是同性恋猖獗，所以你看，男的不能随便穿女的衣服，女的不能穿男，随便穿男的衣服，因为那时候已经有这些事情发生。所以你去读《生命记》里面许多律法，严格说来，因为现在神以色列人就进到这样的环境，而这样的环境是什么环境？那么根据摩西五经的记载，你已经看得出来，这个宗教根本是色情的宗教，而且他们让他们儿女经过火，哪一个父母不喜欢不爱儿女？但等到酒精的火在他们里面烧，荷尔蒙的火在里面烧，他根本就忘记了什么。所以呢，他们就让在那个，特别在他们在那里成群在那里犯罪的时候，他们当然就让他们儿女经过火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后来现在。真的，大家从考古学找挖掘出这些证据以后，大家才醒过来了。原来，像艾滋病这样的病，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了，不光有了，而且很可能，所以根据我们所得的资料，就是在那个时候，人类应该到一个绝种的地步。想想看，今天我们所说的艾滋病只是冰山一角，很多地方我们根本不知道。但那个时候，你想想，因为在欧亚非三洲的地方，那么大，尤其那些商人从好多地方来，经过这些地方，那么根本就像天堂一样。所以你看，这世界上有的地方是人妖，很多人喜欢往那里去。那么你要看看，就在这个什么迦南地区，就是这样一个地方。所以现在你如果根据考古，你可以找出很，你看看他们的文献，根本是惨不忍睹。所以不要以为今天色情泛滥，不要以为今天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，不要忘记，天下没有新事。今天我们就有艾滋病，你看艾滋病不得了，艾滋病就是破坏我们的免疫系统。那结果如果厉害的话，人类会到绝种的边缘。所以现在我们用各种的方法，什么安全的措施啊，什么等等等等，我们希望能够叫这个病不蔓延。其实艾滋病和SARS是一样严重。不过好像这个煞事是全体，那么好像这个同性恋这个东西呢，只在一个特定的族群里面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们以为是在特定的族群里面，结果你我知道的很清楚，经验告诉我们说，其实不是。其实等它散漫蔓延的时候， 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晓得今天所发生的事就是约书亚那时候发生的事。所以想想看，如果人类要到了快绝种的边缘，尤其如果你再不开刀的话，现在你看见现在这个身体长得肿瘤，如果你不对付的话，那没有多久你看见一扩散，这个病就会，那么这个最容易扩散。你想想看，今天如果说，如果假定说今天这个艾滋病这个情形是在纽西兰，你把整个纽西兰封锁住完，但是不行，现在是最容易扩散的地方。你看这个现在这个肿瘤所在细胞所在的地方就是最容易扩散的地方，很容易传到欧洲，很容易传到亚洲，很容易传到非洲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，在这个时候如果真是爱的神的话，神能不能看着一个身体长了肿瘤，最后这个癌细胞扩散，然后就让他躺在坟里。如果神爱这个人的话，所以当你看见一个镜头是血淋淋的，一把刀插在身体上，当然如果是土匪，如果是强盗，你知道这是杀人的法学，这是杀人恶魔做的事。但如果你把镜头稍微退一退，你发现那把刀是在一个医生的时候，那请问大家，这个刀是血淋淋的不错，一点是不错，那个镜头是可怕，那个镜头是悲哀的，那个镜头是残忍的。但是想想看，虽然是血淋淋的刀，如果这个刀是在医生的时候，你要说这个医生对这个人病人充满了爱，这个医生对这个病人最能表现爱的，就这把刀让他的爱除去他的癌细胞，这就是约书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我们传福音的，我们要告诉他，今天呢，神好像受了多少年的冤枉，有的人，你这一句很多很多的说法，但其实呢，我们其实不需要考古学家，你如果看这个波西五经里面讲神怎么样，这个你到外邦的地方不要这样，不要那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那样，为什么？原因就是。神知道将来他所去的地方，那将来是个什么样的，将来民族是什么样的民族。所以你看见一个这个人，神一定要把那个爱心给他。所以这就是一个很不得已，非常不得已，但是这样的动作反而证明神是爱。所以现在要记得，以色列人有一天他能够享受迦南的丰富的时候，他要说不是一个我的，很清楚。所以感谢神，如果一些事情发生了，我们是白白，这一切都是白白。如果不是因着我们的，是什么意思？就不是我们犯的。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，迦南美地我们今天能够享受基督所有一切的丰富，一切都是白白的，一切都是恩典，没有什么可。不过当然在历史上你看见他所历史上你看他所表现出来的，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军事一个重要另外一个，所以这下子呢，这个畸变人就紧张起来，那畸变是稍微耶路撒冷往南一点，然后下面呢就你看见畸变人最后因为他用诡计呢就是保住了他，保住了全族的命，不过从此之后呢他们就做了劈柴和挑水。那么这个时候南方的几个五个王就联合起来，其中有一个就是耶路撒冷王，那么他们觉得现在他们要起来保护他们自己，所以最后他们就攻击了基甸人，然后约书亚就率领的这个军队，那么就和这个五个王征战，所以这个慢慢战火就往南边走。那么大家还记得说在这场战争里面，结果有这个太阳差不多有24小时，所以这是约书亚的承认，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。然后呢，最后，如果仔细读第十章的话，就看见不光是这个五个王被捉拿了，然后一个城一个城就都拿下来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第十章，一直到十章，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南部的战役，最早是中部的战役，然后是南部的战役。从十一章开始，夏所王就北方了。